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带来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我没想到你会谈这个题目，麦当劳，你要谈麦当劳
啊？是的，
你要怎么样？你要申诉吗？
我没有要申诉，我
只是现在奥客太多了，我一听到说你要谈麦当劳，我就以为你
我是谁的奥客很多？
你到处奥客都很多。
我没有，
你不晓得现在我们的台湾国剧叫做奥客国，将来建国的话就叫奥客国。
你意思是要灌、
就是、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奥客？
你意思是说麦当劳把客户至上的这个文化带来台湾，所以现在奥客太多了，怪麦当劳吗？
我不见得会这样想，因为这是一个目的论或结果论的做法。但是我认为，的确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很恐怖的。
好吧，那我
就大家都要申诉，大家说我要你上报，大家说我要去网络上剖你、我要揭发你，所以你看我这样指着你都不舒服了。
好吧，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麦当劳，因为麦当劳最近因为决定要撤出台湾，严格说起来是他们的投资台湾要撤出台湾，就他们要把台湾的资产卖掉，卖给一个那个加盟商哈。严格说起来我们还是吃得到麦当劳，不过我想说趁这个刚好麦当劳在台湾最近比较常上新闻的机会啊，我刚好就趁这个节目来讲一下那个我几个那个跟麦当劳有关的故事啊。我先讲一下麦当劳在这个大企业里面有哪些奇特的哈。一个知名的企业或品牌，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而把那个品牌本身变成一个新的英文单字。这个有好几个例子。
有啊。
我今天讲网络搜寻都用 Google 这个字了。哦，
还有，这很早就有了，没有网络的时候就有，比如说 Xerox。
哎，对
，Xerox 是一个厂牌。
是的
，Coke， 哎，也是啊。
Coke 倒是没有变成动词哈。我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那个影印中文，台湾人都讲 copy 嘛，所以我去美国才发现，原来 copy 如果在英文的话是要用手抄东西才叫 copy，
那个叫手抄。
你如果是要 photocopy，就是说要影印的话，要讲 Xerox，所以那是一个品牌名称。
好
，Google Xerox。那还有一个也是英文很常见的，从品牌转成动词的，就是吸尘器的那个吸尘。吸尘你如果是完整的讲话是 vacuum cleaning， 可是呢
是，
一般美国人用的是 Hoover 那个字。因为现在大家虽然已经不用 Hoover 了， Hoover 这个品牌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大家现在可能是用的是 Dyson 的，可是那个动词大家还是习惯用 Hoover
、
那麦当劳呢本身这个字并没有变成一个动词，可是麦当劳在所有的英这个品牌里面它比较奇特的一点是它创造出来的英文字不止一个举个例来说好了，没有前景的然后很无聊的工作叫 Mac Job。然后呢要讲说一个世界呢变成一个大企业来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个世界叫做 Mac World。
Macworld。
由大企业流程标准化来统治的世界然后呢我们的社会呢越来标准化的流程越来越多，受大企业影响越来越多，这个叫 McDonaldization。
McDonaldization 是指它麦当劳化。
麦当劳化的世界
是不是？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前几年呢美国大家疯狂的在盖豪宅，然后当然就有些建筑公司发明出了快速盖好一个豪宅的一个程序，然后盖出来的豪宅英文就叫 McMansion。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也有另外一个以 Mac 开头的一个有名的品牌那个麦金塔电脑，可是只要看我们只要看到 Mac 开头的单字，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 Mac 是来自麦当劳不是来自麦金塔所以麦当劳影响的这个我们的文化影响就那么多那还有呢1986年开始经济学人开始来比较各国的这个物价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一个大麦克指数，就是说一个大麦克在不同的国家卖多少的价钱来看那个每一个国家的购买力评价跟它的那个人均数字，就真正的那个人均 GDP 算，如果换算成购买力评价的话然后还有一个呢也跟麦当劳有关的一个概念，是一个国际关系的概念叫做黄金拱门冲突预防理论，这个是1996年出现的是由一个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弗里曼就是后来写世界是平的，他发明了说只要两个国家都有了麦当劳这两个国家就不可能打仗了。
黄金拱门什么？
黄金拱门冲突防御理论，有人简称麦当劳冲突防御理论就是这样。我说这个麦当劳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世界就是那么大那我要来讲
等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个，我想要问一下跟今天你谈到的刚才一个现象有关吗？因为假如麦当劳要撤出台湾而大陆又到处都是麦当劳， 这不必是两个国家都有麦当劳、
啊、哦，我要这么说，这个里面的是麦当，这个黄金拱门哦，是他只认黄金拱门，所以这个黄金拱门到底是麦当劳直营店，还是麦当劳的子公司经营的店，还是麦当劳的加盟商经营的店，这是无关的。
嗯、哦，
不过我要说，这个理论才一提出，马上一年之内，因为呢，这个北约打了这个那个南斯拉夫，所以这个理论就崩盘了。这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作者又发明了一个新的理论，叫做戴尔供应链冲突防御理论，就是两个国家都在一个戴尔供应链里面的话，供应链的话，这两个国家就不会打起来。不过那时候，不过我觉得好像到现在为止，黄金拱门的这个还比这个戴尔供应链有名。我认为是因为麦当劳比戴尔有名哈。好，那现在其实我要来讲的是麦当劳的个创业故事。这个创业故事很奇特，所以是为什么这个好莱坞现在正在拍这个故事，
是
Michael Keaton 要演这个主角哈。
嗯哼，
这个故事哈，我会说哈，在伟大的创业故事里面，麦当劳的创业故事有好几点奇特哈。第一个，这是一个欧基上创业的故事。
嗯，
好，我先讲为什么是欧基上创业。今天我们就要讲的这个欧基上哈，他的名字叫 Ray Kroc。雷克洛克，所以等一下我一直讲这个人名，
是
麦当劳背后这位伟大的创业者哈。他的可是麦当劳为什么今天这个餐厅叫麦当劳而不叫克洛克？
嗯哼，
伟大的创业者叫克洛克，可是他并不是麦当劳的创始者啊。麦当劳这家餐厅的创始是在1948年，地点是在加州南部，在洛杉矶跟圣地亚哥之间一个鸟不生蛋的小城叫 San Bernardino、嗯、你今天去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麦当劳博物馆，就是做麦当劳的创始店在那里、嗯、可是那家麦当劳已经关门了、啊
哦、
然后呢，当年的创始的这个店老板呢是一对兄弟，他们是麦当劳兄弟哦，就是哥哥叫理查，弟弟叫 Morris、哦、是这对兄弟创办了麦当劳这家餐馆、
嗯、
我们的主角 Kroc、克洛克遇到这家餐厅的时候会是六年之后
1954年
啊、哦嗯，那所以我从来到这里呢，我来回来讲克洛克的故事的，就是说麦当劳背后这位伟大的创业家、哦、克洛克呢，他是一个高中中辍生啊，他是学历他应该只有到高一，15岁他就没有再念书了哈。那他是海明威的同乡啊，在芝加哥郊外，你可以发现那只是一个几千人的一个小镇哈、嗯、可是他们真的出了两位世纪伟人、嗯、一个海明威，一个就是克洛克，麦当劳的这个伟大创业者哈。他在差不多15岁之后，他本来跟海明威一样，也想要去打这个，也想要去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去欧战，要去开这个那个救护车，海明威有去，可是他们家年纪太小了，所以等到他可以去的时候，战争已经停止了。
哎、
他是为了这个而中辍的。
他是1954年出生的话，
没有，他1902出生。
哦、1902，
我说1954年他才见到麦当劳、哦，他遇到麦当劳。那我回来讲他的，我回来讲他从遇到麦当劳之前的故事。
那是有欧战的这种小时候的记忆的。
对、嗯、他没有去到欧洲，可是至少他有为了欧战去受那个救护车的、嗯、开救护车的训练啊。那我说他是海明威的同乡。然后呢，因为我要讲他，等一下欧基上创业，他是52岁才真的遇到麦当劳的哈。可是我要讲他之前怎么样哈？他之前的20岁之后呢？他是一个推销员。
嗯，
我看他麦当劳之前的故事后，我就想到《推销员之死》里面那个推销员，哈，就是一辈子都在卖东西，而且对自己会卖东西的这个技能也非常骄傲。他呢，20岁开始他卖纸杯啊，然后他因为那个是在美国还蛮辛苦的时代，所以他常常一个人要兼好几个工作。他白天卖纸杯，晚上是兼差，是个钢琴手。然后他也去过佛罗里达州卖房地产。他在1938年第一次创业啊。1938年那是大萧条的时候，他第一次创业呢，他卖的是奶昔处理器。
嗯，
奶昔处理器，他卖这个奶昔处理器卖了十几年，经历过整个这个大萧条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啊。那当然大战之后呢，战争结束之后，他有过好几年的好光景。可是呢，到了1954年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奶昔处理器出现了哈、嗯，所以呢，他已经这个他的生意呢已经急转直下。所以呢，当他在1954年，他在伊利诺州嘛，因为他老家是伊利诺州，他专程要飞到加州南部去看这个麦当劳这个餐厅的时候，事实上， 他要找他的，我会说他是要找他的事业第三春或第几春哈、然后呢，他并不是说哇，我要来经营一个好伟大的这个素食店的这个连锁餐厅，他纯粹只是说他的奶昔处理器真的卖不下去了，
是
啊，就是说他必须要走一条出路哈、
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
好，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去看这个麦当劳？因为他不懂为什么有一家餐厅一口气给他买了8个奶昔处理器。因为它这个奶昔处理器啊，是同时啊可以打出五杯奶昔的。他想说，等有一家餐厅需要同时打出40杯奶昔嘞？哪有这种餐厅呢？因为他一辈子，他从卖纸杯到卖奶昔处理器，他就是到处在旅行，在看餐厅嘛。
是，
所以他不能想象有这样子一家餐厅，所以他专程搭一个3更半夜的飞机，飞到加州的，从芝加哥飞到加州的南方去看这个麦当劳，就是要想说是什么样的餐厅需要一口气打出40杯奶昔。所以是1954年，他52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踏进麦当劳。那个时候麦当劳已经创立了6年了、然后我们这位
有没有分店呢？那个时候，
我要讲，那个时候其实为什么他要买8个奶昔处理器呢？因为他已经有8家分店了。这个特洛克碰到这个一进去这个餐厅，那我要讲说，在麦当劳兄弟经营的麦当劳哈，他是在他已经生意兴隆了哈，然后呢，他已经有就是后来麦当劳的有几个公式是来自这个原始的麦当劳，麦当劳兄弟经营的麦当劳哈。第一，他有很精简的菜单，菜单上就8样东西而已，这是为什么他的出餐非常快速哈，然后他的环境非常干净啊，他卖的不是干净跟快，然后呢，一开始这对兄弟啊，当然也不只卖这8种这个食品而已哈，他一开始也卖，有卖热狗啊，卖别的餐点，之后后来发现大家都要点汉堡，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把菜单弄得很精简，出餐速度就可以变快啊。克洛克是一看到这个进去，他自己在那里吃了点了餐点来吃的时候，他就想说，天哪，这就是我的事业的下一春了。这个东西。
但是当时他进到这个店里头，
是
他一定看到了那一对兄弟并没有看到的东西，对不对？
他看到的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他本来是一个推销员嘛，所以他看到了并不是说我要来开一家餐厅来跟他们竞争，他也不是看到说我要把这个餐厅买下来，我要来变这家餐厅的老板。其实他也不是，他看到的是说我可以来帮你推加盟店。我来做你的这个加盟的代理商，所以他只是想要做这个推销员而已。
是，他仍然还是老本行、
他就是想要做推销员，所以因为他那时候已经52岁了。那我说这个欧基桑在那个时候哈，他已经过了知命之年了嘛，而且他身体是不好的。他有不是心脏病，他有糖尿病、他有关节炎，他已经拿掉胆囊了。
是。
他也割掉了这个甲状腺了。所以
哇，这已经半废了。
对，他已经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欧基桑了。他也没有说我要来创业了怎么样。他就想说我的那个奶昔处理器不能卖了嘛，我现在来卖你这个东西，我来卖你这个代理权。那要来代理麦当劳之前呢，他说我先来自己来伊利诺州，我也自己来开一家麦当劳。所以他是在1955年的时候自己用加盟商的方式自己开了一家麦当劳。我看到很多中文网站说麦当劳第一家店是1955年、事实上它是克洛克经营的第一家。
是，
如果是整个麦当劳历史的话，
还要回推7年，1948年。
对，它是1948年，所以克洛克经营的这家麦当劳是第9家分店。
我先不讲别的，你刚才讲到这个克洛克，觉得他的下一个事业在这儿的时候，我眼睛一亮，精神忽然来了，对吧？我感觉你是从你的单元开始以后，你今天最鼓励我了。
对，就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
我可以马上辞去工作，
欧基桑的励志故事。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17号星期五，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麦当劳。刚才提到了1954年一个 几乎在人生边缘上，身体也不大好的偶基桑 Ray Kroc 跑到加州
去看这个麦当劳这个餐馆
啊。
那这个餐馆呢，今天麦当劳几个基本元素在那个麦当劳兄弟在经营的时代已经有出现了。我说他菜单精简，出餐快速，环境干净，而且餐点是一定是由客人自己自取，就是说也没有这个适应生带到餐桌上给你，然后桌位是自己找，这个元素已经出现了。然后呢，克洛克看到这个餐馆的话就马上想说，这个我可以来卖，他不是要卖汉堡，他是要卖他的加盟权利，然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啊。那1955年啊，我说很多网站讲说第一家麦当劳是1955，可是那是 Kroc 自己开的第一家，要不然第一家应该是1948年。 Kroc 开这家当然就非常成功，他马上就想说，哇，这个我可以来大大的来推销出去，加盟主可以 一个一个去找啊。那他跟这个麦当劳兄弟签的是加盟代理约啊，可是他签到的并不是独家的约啊，所以呢，他是这个克洛克呢，在五年之内啊，迅速的把麦当劳发展成200家分店的餐馆之后，
在几年之内，你说五年之内
，
哎，这个是他从经营第一家开始就已经立下的素质，还是说他一面做一面就碰到机会？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特别。
因为他呢，他去卖，他认为对他来说，他就是卖一个。
所以这一对兄弟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也只能有保守原
来的。没有，这对兄弟哈，跟克洛克最大差别就是，他们觉得做餐馆很快乐，他们是为了快乐而工作。他们最大志向就是兄弟两个自退休之前要各赚100万。那目前呢，在他们遇到克洛克之前，他们已经每年有十万的那个美金的收入，他们正在稳定的迈向他们的梦想。所以克洛克来跟他提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可以把你发展成大量的加盟店的时候，这对兄弟听了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呢，五年之内呢，这个克洛克给他发展成200家店的时候呢，这个他跟这个兄弟就不合了。这个兄弟觉得说，我干嘛需要到200家店？而且呢，跟有些人呢会跟克洛克没有谈拢，直接去找兄弟嘛，哈。那这些兄弟呢，自己也有卖加盟店，
哈。
所以呢，可是呢，克洛克就觉得你卖出去的那个加盟店那个品质没有他卖的好，因为克洛克呢，他在这个麦当劳的这个餐馆上面有看到出餐快速而且非常干净的这个特质，可是他自己有在创新，他自己有把它变得又更干净，出餐又更快速，因为他脑袋一直在动哈。然后呢，他受不了是这个兄弟竟然在他自己的领域，就伊利诺州这里，这对兄弟本身也有卖出代理权，所以在那个1961年的时候，克洛克就想到说，我要怎么跟这个兄弟分家？他认为他自己要来再来创办一家餐馆叫克洛克，真的是已经很难跟麦当劳竞争了。
是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像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买下整个麦当劳品牌。可是他没那个钱。所以呢，有一个人帮他组织一个贷款计划，他忍痛花的这个270万，忍痛的给他麦当劳整个买下来，
也只花了270万。
那当然也让他自己负债了200多万
哈。
可是这对兄弟，就是创始这对兄弟，也很满意的达到了各拿100多万退休的这个目的。那麦当劳就整个变成克洛克的了。所以我说，克洛克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怀大志，他就是一直做下去。然后一开始他只想说，增加收入，每卖一个代理权他就赚多少。
他花了270万的这一年，究竟是
1961，是1961。所以我要说，从1955到1961中间哈，这位欧基桑其实只是一位这个麦当劳的加盟权代理商而已。
是，
他是到1961才真的变成麦当劳的老板。
那时候
麦当劳是200家店那样子。
你讲着讲着，从这个国民党还有大陆还没有撤退之前，1948年一路讲到我都4岁了。
1961，他终于变成老板了哈。那我要说哈，其实你如果是看汉堡的历史啊，或素食店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麦当劳今天的很多很多的元素都不是来自克洛克。我先讲哪个元素。第一，麦当劳有一个特色是它的这个餐点啊，它的汉堡啊，面包应该多大，那个洋葱应该放多少，这个卷心菜应该放多少，那个牛肉那个肉饼应该多大，应该多重，含脂肪量应该多少，都要统一化。
是。
这个体系也不是麦当劳兄弟发明的，这个体系是一家 在1921年创办的一个餐厅发明的，那家餐厅叫做白色城堡 White Castle。 你今天到美国的话还吃得到这家餐厅、
oh.
啊、那这家餐厅呢也有，它有一个统一的外观，外面看起来就是一个白色的城堡、啊嗯、然后它跟麦当劳不一样的是，它是有适应生来给你服务你的，他出餐也很快，可是不是、嗯、不是要不是说自己取餐啊。然后呢，
他也卖 burger，
他也卖 hamburger、嗯。哎，所以今天我们来讲 hamburger 历史的话，汉堡历史的话，那个决定性的一个一定是这个白色城堡
哦。哎，就是他让它规格化了，
他让规格化，对，规格化的规格化的汉堡是白色城堡发明的。那当然很多汉堡店去 copy 白色城堡的成功模式，所以在整个这个大萧条的时代，汉堡已经变成了美国穷人最常见的食物。
嗯哼，
好，然后呢，麦当劳兄弟的加入是说，诶，他把它变成说，把菜单变得更精简啊，然后呢，把这个环境变更干净，而且呢，让取餐啊、找座位啊，都客人自己来，就会把这个速度又变更快。那这样子的话，那克洛克加入是什么嘞？克洛克其实就是把这些基本的元素再发扬光大而已。
嗯、
出餐快速哈、啊，而且还有一个叫干净哈、啊
嗯。
麦当劳这个克洛克刚开始经营麦当劳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想办法，而且他会叫他的加盟主尽量在广告的时候啊，看得出你正在清理桌面。你可以发现到现麦当劳一直到现在，这个店里面的那些那个，例如说你在吃餐的时候，那个餐巾啊，还常常有他们的店员在拿着抹布啊，拿着拖把在清理这个店面环境的这种照片、
嗯、
啊，因为这是麦当劳的一个行销的特色，
就是这个 logo 本身是具备意义的，我随时帮你打扫了。
对，就把、嗯、而且呢，他们这个
打扫变成用餐的，
而且克洛克是规定啊。所有的麦当劳的店里面一定是25分钟准时要去清理一次洗手间
哦、
oh, 啊、
到现在在台湾也如此吗？
一定是如此，这个是因为麦当劳非常重视 clean 啊 cleanness、嗯、然后这个干净哈、啊、所以麦当劳去了哪里，干净的文化就到哪里哈、啊、然后呢，克洛克还有原创的呢，是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有个汉堡大学，事实上是他当年一买下麦当劳的这整个品牌，1961年他就成立了这个汉堡大学
哦，
好、啊，就是当年他还负债累累的时候。
这个大学是教人家做餐饮的吗？
就是整个麦当劳的员工训练、
oh.
哦，就如何出餐，还有这个当年当然只是一个员工训练中心啦、啊。那它这个其实这个大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流程研发中心，这也是它1961年就成立的。Mm-hmm. 就是说它如何，它永远都在研发如何把出餐可以变得更快速、更有效率，而且更可以大量复制。Mm-hmm. 它是有一整个实验室，不做别的，就是研究这些流程的。
嗯、
mm-hmm. 好，然后呢？他还有跟当时呢，因为等到这个60年代啊，他的麦当劳在大举扩张的时候，那时候 Burger King 也出来了、
嗯、
肯德基家相继也出来了，所以麦当劳那个时候在60年代的时候必须快速扩张，也是我不是说不是因为克洛克胸怀大志，是真的情势所逼、
哦、
我们要知道他那时候，
因为你如果占据的点不够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就容易被淘汰。
然后有一个是台湾的媒体都有报道的，本来一开始麦当劳根本没赚钱，他开始赚钱真的是因为投资房地产
哦，
就发现说啊，我应该是把那个有的时候是他整个买下来最好的点，他是那个在 美国还没有流行 shopping mall 的时候，他就开始去买这个点了。
嗯，
后来是麦当劳成立了，在哪里设了麦当劳之后 ，shopping mall 就在附近成立，所以麦当劳那个房地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值钱，
所以它变成地段的象征，
所以它才变成麦当劳才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然后呢，比较有趣的是呢，帮他想出这个点子的那个副总裁啊，就是这个副总裁也是当年帮他规划如何贷款270万来买下麦当劳兄弟的股权那个人哈、oh. 后来啊，有一路因为给他立下汗马功劳，帮他转型成房地产公司嘛哈。那后来在60年代的时候，克洛克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再扩张，我一定要扩张，我扩张速度还要再快一点，要不然我会被别人家赶上的时候呢，这位比他年轻学历也比他高的这位 Sonnenberg 人，他就说不行不行，我们要稳一点，我们不能扩张那么快速。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就吵架了，然后这个帮他想出这个房地产这个点子的副总裁啊，还很生气的，
你说他叫 Sonnenberg
哈、嗯，然后还很生气的离开了这个麦当劳，还用300万的价值很生把他的股票全部卖掉、
嗯。
大家有算，如果他在90年代过世的时候，他还保留那些股票的话，那些股票会到10亿美金。 啊，就是、嗯、
所以告诉我们这个不要随便生气，
不要随便跟你老板翻脸没关系，跟你股票不要那么卖，不要随便卖掉哈、啊。可是我说呢，克洛克他带给我们的几个是：第一，你创业不必年轻，有时候你经验比较重要。
嗯，
好、啊，因为克洛克当年如果没有30岁，没有30年的时间在美国到处旅行，看过那么多餐馆的话，
嗯，
他不会说一看到麦当劳就发现说啊，这个是宝。
这个眼光的养成可能是很
重要的，对眼光的养成。还有一点就是说呢，他到处在看美国看餐厅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加盟业了，可是他看到太多这个总公司啊在欺负加盟商、
嗯、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当他开始要发展加盟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如何要让我总公司要如何帮加盟商赚钱。
你这样一听讲，我就想起来现在有很多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
嗯、
好像也传出加盟店跟原来的这个不是太合哈、啊，
对，
或者彼此的利益啦，或者压榨工时啦等等的，这种消息传闻也很多嘛，是吧？
是，
那么他们应该多来。
麦当劳一开始成功说跟他提供给加盟商的资源非常丰富有关。
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7月17号星期五。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麦当劳。
是的，我刚刚在讲 Ray Kroc 的创业过程哈。那我刚刚说 Ray Kroc 后来会成功，让他的这个麦当劳比 Kentucky 啦，比那个 Burger King 的那个都更成功的原因啊，跟他跟加盟商的关系很好。第一，他也挑对加盟商，因为 Kroc 是蛮坚持的，他挑的老板一定是要推销员的性格，
是
热爱人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跟加盟商有保持非常好的关系。你看，他会成立麦当劳大学，就是帮这些加盟商训练下面的经理人，
嗯，
好，而且他也会一直在研发新的产品，而且我们光看他的快乐儿童餐永远都有新的行销，那个就是说总公司在给加盟商提供的资源。
可是你不觉得 Burger King 出来以后，尤其在80年代，也就是雷根以后，这个我记得是美国大选的时候出了一个广告词，就是针对麦当劳。
你也讲 Where's the beef 对不对？
Where's the beef？
那是 Wendy。
Wendy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不过这个都全部都要是跟着麦当劳的脚步了哈。那我先讲哈，麦当劳今天有很多很有名的产品，
嗯，
根本不是 Ray Kroc 发明的，甚至不是总公司发明的。麦当劳的旗舰产品是不是大麦克？它是匹兹堡的加盟商发明的。那麦当劳的一个快乐儿童餐也是它的另外一个旗舰产品嘛哈。它也是一个加盟商自己先发明的一个儿童餐。然后呢麦当劳发现说啊，原来大人带小孩子来有一个儿童餐的需求。
是。
所以呢他把这个工作外包给一个他们的广告商，请广告代理商请他们帮他们来设计一个儿童餐的一个包装。所以快乐儿童餐的一个重点啊是那个纸盒。那个纸盒是那个概念哈、如何那个纸盒要里面要放什么东西，然后将来还要放玩具，那个纸盒还可以随时跟电影产品电影来做tie in的那个行销，这是一个当年一个广告商帮他们想出来的点子。你如果看麦当劳名人堂的话，他会承认哪个产品来自谁，一大堆产品都是来自这个加盟商，包括麦当劳叔叔。一开始买麦当劳叔叔的广告，请一个小丑来演麦当劳叔叔的，也是华府的一个加盟商、是总公司觉得这个点子太棒了，所以1969开始总公司就买全国性的麦当劳。
哦，这也算是很早期了。
对，嘿，
你的儿童餐更早是吧？
对，那个都是60年代啊，然后就是由加盟商提出的点子，然后总公司发现的，总公司就觉得说，那我们马上他们就会送进他们的那个研发中心，开始来研发，把这个点子如何推成可以全国化运用。然后他们是从70年代开始国际化，是1971年先到他们曾经征服的日本跟德国去。
是
啊，然后70年代75年到了香港，然后是1984年来台湾。照理说，台湾那时候一开店没多久，马上就创立了他们单店的这个销售破纪录。我只能说呢，台湾真的是太晚来了。
嗯，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呢，对于中外合资的这个服务业呢，是有设投资是有设限的。这是为什么当年呢，国内的大企业要去申请跟麦当劳引进麦当劳，都一直不成功。
事实上，台湾在是先出现。 店叫麦当奴，而且是本土做的，是山寨麦当劳，
是山寨。嘿，可是那时候因为政府的投审会一直不让麦当劳进来，所以后来是孙家兄弟靠政商关系非常好，终于在1984年，我们台北的民生东路才终于开了第一家麦当劳，是那个月。刚好就是那个我查了一下，是1月28号民生店开店，台湾第一家麦当劳开店，然后在2个礼拜前 Kroc 刚好过世
哦，
所以是我们开店的那个月，刚好就是 Kroc 以82岁之龄过世的那个月哈。然后我说 Kroc 其实呢，麦当劳变成了道琼斯的成分股，是他过世之后一年
哦，
1985。
是，
如果说麦当劳其实来台湾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名，可是他还不是那种还没有进入所谓的美国企业名人堂，就30大这样子啊。1985年，
那也就是说过去这30年间的事情，
这过去30年间的事情，那是 Kroc， 我说 Kroc 的创业的期间就是他59岁到72岁，因为他到70几岁他就半退休了，因为他身体真的不好啊。
是，
然后呢1986年就有 Mac Job 那个跟那个大麦克这个指数出现的、哦、所以它又变成了全球化的指标了、这个伟大企业是在我说它是一个偶机上的一个创业的故事。然后呢现在好莱坞正在拍这个 Ray Kroc 的故事、我一看那个故事，我光看了演员了，我就想说啊，他要拍一个社群网站的这个偶机上版，因为一样的也有说一个有视野的有前景的人要把没有前景的另外一个那个麦当劳兄弟要把他们的股价买下来嘛哈，股东、要把他的股票买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他会拍这个 Kroc 的婚姻怎么崩解的，因为他娶的是所谓的高中时代的甜心，本来他们婚姻好不得了，等到他要创业他的婚姻就崩解了。
52岁以后是吧，
他就是买下麦当劳那一年跟他太太离婚。
好莱坞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永远能够在最最这个角落里面找到他们最需要而且很可能最符合这个题材的演员。这个演员是 Michael Keaton， 他以前演过蝙蝠侠、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阴间大法师 Beetlejuice、还有好几部我觉得堪称代表作，但是他这人生忽然之间就在他这个事业在第一波段的高峰以后就垮了。如果说他是偶机上创业，反而在一种内在的性格和或者遭遇的某种这种心情上是很像这个，
因为看起来是克洛克一创业的话他马上变成了一个单一中心，那他的原配有讲，第一任太太有讲，就是说他整个都变成了不一样的人了哈。然后呢我要说啊，后来这个他过世的时候是第三任老婆在旁边，那他没有小孩嘛，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那 Kroc 的财产变成后来去了哪里，当然是第三任老婆继承他所有的财产，那第三任老婆啊在他的有生之年全部都捐走了啊、后来这个拿到最多钱的是美国公共这个广播公司这样子、Kroc 的钱去了那里。那我要讲说他1984年来台湾，我要讲说他带给台湾什么。
你还有3分多钟。
第一，他带给了台湾的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我不能说他带这个生活，可是我说他加速了这个生活。你要想想看，在没有麦当劳没有来台湾之前，我们跟小孩子是很少去吃外面的，因为去吃外面的话，你要吃小摊子，爸爸妈妈觉得那不干净。可是呢或者说呢就算中产阶级的小孩跟全家一起出去吃饭的话呢，小孩子是绝对不能想象他有点餐的权利的。然后呢在美国也好或在台湾也好，麦当劳的扩散啊，它都代表说小孩子可以常常被带来吃饭，而且小孩子自己可以点餐。然后呢这也是为什么麦当劳后来发现了这点会有快乐儿童餐、因为发现小孩子可以决定全家要吃哪里。
是。
而且在那个麦当劳里面就设了一个儿童游乐设施。你要想想看，现在是已经有付费的游乐场了，在没有付费游乐场之前爸爸妈妈如果要带小孩子去一个地方，然后又下雨又不想晒太阳，不能去公园的话，其实就是去麦当劳玩的，顺便买一个薯条或买一个可乐这样子哈。那第二呢，我们要想想看哈，其实麦当劳来亚洲的时候，除了日本之外哈，其实他来亚洲的每一个国家，他来的时候都是大家都还没有排队的文化的时候。
是。
好，你要想想看。 当年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马上就每年都在推排队运动，可见当年台湾是没有在排队的。我知道今天因为很多陆客来台湾，然后在他们的部落格都会写说，哇，台湾有排队耶，这样子，所以大家就觉得感觉好，非常好，觉得说你看我们有排队，陆客没，中国人不排队，我们是因为被日本殖民过，所以台湾有排队。不对，在我当年出国之前，台湾是没排队的哈。
我们有排队，大概是应该是说在 Seven Eleven 了，在 McDonald's。你刚刚这样讲的话，是在麦当劳可能更早，
是，
然后之后便利商店，然后捷运。
这个排队哈，绝对不是日本人带给台湾的。排队基本上不是一个一天养成的习惯，因为排队不是公德心而已，排队还牵涉到空间跟那个动线的规划。麦当劳没有来台湾之前，我们的市政府啦，我们的邮局啊，也没有号码牌，银行也没有。
是，
所以当年搭公车呢，大家都是搭台铁，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对亚洲国家来说，麦当劳的带来是所有的国家公民除了日本之外最早的排队经验。
嗯
啊，所以我说，他对于这些亚洲国家的公民养成，麦当劳到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样
是
啊。然后呢，我要说呢，麦当劳带来，很多人说麦当劳带给来的全球，就是全球化代表美国化，我会觉得你看看街头，看看我们美食街，我就会觉得是胡扯。麦当劳带来的，麦当劳去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服务业就会提升，而且会有更多的饮食选择。麦当劳来了之后，我们也有披萨了，也有日本拉面了。
是、
啊。然后呢，所以我们不是说变饮，我们饮食
没有单一化，
没有，我们饮食并没有单一化，是麦当劳提升了大家的这个。大家的选择，因为他把他这个标准化还有这个流程啊，这个现代化流程带来了，
是
啊，所以呢这大家的选择变多了。而且你想想看，因为麦当劳把他的餐馆的洗手间变那么干净，马上所有的餐馆洗手间都要变干净，
是
啊。
所以照你这样来演绎跟分析啊，我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 Ray Kroc、
okay.
没有到过台湾，但是他对台湾民主化跟现代化的贡献可能比我们的几任总统都来辉煌了。
就是说台李登辉推了那个排队运动拍不动，麦当劳来了马上就有一个
麦当劳推动了，
对，而且马上商家就发现他如何规划动线的，如何让客人排队，这样子。
很高兴 Joyce 每一次来给我们带来，不管是什么样的话题，历史的、文学的、现实的、生意的，哎，都有新的观点，了不起。
幸福时光玻璃哉。